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基要真理课程。圣经记载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主要是为了提供爱慕真道及有心侍奉主的圣徒们多一个机会明白真道，认识主耶稣基督。今天是基要真理第15讲，我们来听张老师讲教会的象征及功能。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了。请问你还记得上一课的内容吗？上一课我们讲到救恩的结果，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丰富的应许和福气，包括了四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得到永生，永远的生命。第二，我们被称为圣徒，又因信称义。第三，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和父神有了新关系。第四，我们得到将来的福气，就是得到永远的保障以及永远的荣耀。我确实相信你已经满怀喜乐地把你的心得寄给我了，对吗？好，今天让我们继续以喜乐的心情来探讨另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教会的定义和功能。它的内容包括了五方面。第一，教会的定义。第二，教会的特性。第三，教会的象征。第四，教会的标志。第五，教会的功能。请问你是否预备好可以上课了？好，在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以祷告开始吧。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丰富的应许和福气，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也求你赐给我们怀着喜乐的心来服侍你，让你的名得着荣耀。现在我们要开始谈论教会的定义和功能这个课程，我们恳切地祈求你差遣圣灵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教会的定义，首先我们来看教会的字义。旧约圣经中的原意是呼唤，指所有召集的聚会，以及集合，指宗教性的聚会，或是指立约的民众，就是以色列人。新约圣经中的原意是指呼召出来，指呼召出来的群体以及群众或聚会，也指新约时代的使徒聚会或犹太人聚集的所在地。接着让我们来看教会的神学背景。我们先看一段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马太福音16章18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 这是耶稣预言教会的出现，但教会真正建立是在新约时代的五旬节那一天才开始的，成为新约时代的一个特色。教会的神学背景可以分成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出于上帝的呼召，这个恩召乃是教会信徒组成的前奏。教会乃是由一群得救的信徒组成成立，他们得蒙救赎，基于上帝的恩典，再加上人以信心回应上帝的呼召，不在乎人的行为。第二方面，基督的救赎，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是基督用重价赎买回来的。第三方面，圣灵的洗礼，圣灵乃重生的灵，在五旬节开始，以内住信徒的知识，将因信称义的人归入主名下，成为主的身体。总结的说，教会乃是新约时代一群不分国际种族的人，因着上帝的恩召、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内住，成为蒙恩得救的团体，称为基督的身体。第二个大题，我们来探讨教会的特性。在上帝的计划中，教会有它独特的地位。首先我们来看教会与国度的关系。圣经指出，上帝是整个宇宙的统治者，他管辖地上的万国，按他的意识拣选万国的统治者，并审判着世界。在这个整体性的国度里，上帝统管万有，直到永永远远。大卫弥赛亚的国度记载在撒母耳记下7:12-16，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中指出了这是大卫的国度，因为上帝与大卫立约，应许他得着国度。这也是弥赛亚的国度，因为弥赛亚将成为统治者，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国度便会出现。那时基督会建立他的国度，并实现他给大卫的应许。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3:11讲述有关国度的奥秘。这个国度开始于主教导门徒时，终于他第二次降临时。哥罗西书1:13，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个属灵的国度就是指所有的信徒的所在之地，因为信徒是借着重生进入的，而统治者是基督，所以真正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接着让我们来看教会和以色列的关系。教会和以色列乃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因为五旬节以前教会尚未开始，所以教会并不存在于旧约时代中。从以下的事实可以证实教会和以色列的分别，共有三方面。第一方面，让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21:19，说明了保罗将上帝用他来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第二段经文《使徒行传》5:31，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约教会建立以后，就将以色列和外邦人加以区分。第二方面，哥林多前书10:32，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上帝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这经文显示教会并非以色列。第三方面，加拉太书六章十六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六节，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上帝的以色列民。这一段经文似乎表示了教会就是以色列。接着让我们来看教会和现今世代的关系，从以下的证据显明了教会是新约时代所独有的。第一点，马太福音16章18节，马太福音16章18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说这段话乃是预言教会要成立。第二点，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教会才开始成立，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而在基督复活以前，教会并没有可以发挥功能的头。可以发挥功能的头。第三点，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二节指出，在基督升天以前，教会还不是一个有效运作圣灵恩赐的实体。第四点，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得与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表明了这个基督身体的奥秘是旧约时代的人所不知道的。接着让我们来看教会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创始人，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根基。因为根据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耶稣基督身为创始人，所以他拣选那些门徒共同协助他建立教会的根基。从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中描述了耶稣基督身为创始人，曾在马可的楼房讲论中教导门徒开始运作以后教会将会发生的事。此外，耶稣基督也向门徒们启示了一些新的事情，例如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他向他们启示了一条新的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接着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耶稣告诉我们教会被提的新希望，因为耶稣会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居所。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带出了一个新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称我们为朋友。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这是一个新的祷告的新基础，因为耶稣说，向来你们并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从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指出，耶稣基督身为创始人，因为他的死和复活成为房角头块的石头。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耶稣用自己的宝血买赎了教会。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耶稣基督因复活和升天成为教会的元首。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耶稣基督将恩赐赏给所有的信徒。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耶稣基督身为创始人，他赐下圣灵，使教会成为一个有功能的实在的形体。接着让我们看教会和圣灵的关系，从使徒行传一章五节、二章四节、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记述了 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曾应许门徒不久之后他们将会受到圣灵的洗。五旬节那一天，借着圣灵的浇灌之后，教会开始成立了。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中，保罗也说，圣灵的洗将人放入基督的身体，这身体便是教会。哥林多前书6章9节表明了圣灵内住在每个信徒里面。哥林多前书3章16节表明了圣灵内住在教会里面。以弗所书2章22节表明了圣灵内住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使徒行传1章8节圣灵赐能力给教会。使徒行传9章31节圣灵安慰引导教会。哥林多前书12章3节圣灵把恩赐赐给教会。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三个大题，就是教会的象征。圣经用了下列的象征来形容教会。第一个，上帝的子民。教会是由上帝的子民所组成的。保罗也特意在哥林多后书6章16节表明了这一点。从彼得前书2章9节，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从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见彼得也将这观念用在信徒上。在加拉太书6章16节中，教会被称为上帝的以色列民。在启示录21章3节中，约翰也与这胜利的宣告作为教会将来完满的结局。第二，基督的身体，就是保罗特别喜欢用来形容教会的字眼。他强调了信徒所共有的生命。基督的身体说明了三方面的真理。第一方面，基督是头，信徒是肢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教会全体之首。约翰福音15章5节中，基督和信徒如同葡萄枝和葡萄树之间的生命关系。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信徒也从基督领受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第二方面，肢体与肢体互相关联。基督是头，信徒也彼此为肢体，因此肢体个别领受不同的恩赐，但彼此配搭起来，就能使整个身体发挥正常的功用。肢体为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使教会得到造就。肢体在基督里面彼此接纳，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肢体和肢体之间同苦同荣也同乐。第三方面，肢体合一。从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以弗所书2章16节、以弗所书4章4节、哥罗西书3章11节等等的经文中，指明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合成一个身体。在哥林多前书10章16到17节中，圣餐的参与也刻画出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合一，因为信徒统领基督的血和身体。以弗所书4章4到6节，以弗所书4章4到6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这经文说明了信徒与信徒在基督里合一。第三，基督的心腹。以弗所书5章23到25节中指出，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个比喻 将夫妻关系比作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反映出基督对教会的爱和心腹的尊贵地位。启示录21:2，圣城耶路撒冷由上帝哪里降临，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了教会荣耀的远景。第四，上帝的居所。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使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作为上帝的新圣殿。耶稣基督自己是这殿的房角石，信徒在这根基上建造而成为上帝的殿，而上帝这借着他的灵居住在其中。所以教会是灵宫，教会是永生神的殿，教会是圣灵的居所。第五，上帝的羊群。在约翰福音10:10-16中，耶稣把自己比作牧人，把教会比作羊群。这经文特别之处在于，羊群中也包含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教会是耶稣基督的羊群，是属于主的。耶稣也差遣他的众仆人牧养他的羊群，所以羊群必须绝对的依靠牧人，牧人必须亲自的领导、保护、喂养群羊。第六，上帝的葡萄园。从约翰福音15:1-5中，这段经文描述了主耶稣基督和信徒的亲密关系。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使枝子能结果子。信徒是枝子，从葡萄树中得到生命，因为他们在耶稣里面，他们的关系是相连的。同时以果子证明这关系的实在，因为枝子连于葡萄树，它们就可以生长和结果子了。第七，上帝的家。以弗所书2:19，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提摩太前书3:15，提摩太前书3:15，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从这两段经文中，我们知道新约是以教会为上帝的家，因为在新约中，我们是在基督的代赎里得以重生，进入上帝的家中，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并且蒙上帝差他的灵进入我们心中，使我们得以称他为阿爸父。因此教会就是上帝的家。上帝的家这个象征也强调了三方面。第一方面，他强调上帝赐给我们极高的权利，我们领受他的恩典，得着上帝儿女的荣耀身份。第二方面，他强调信徒与信徒的关系，我们都是一家人。第三方面，他强调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上帝既然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必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天天信靠他。第四个大题，让我们来看看教会的标志。教会应该具有以下四种的标志。第一个标志就是合一标志。根据以弗所书4:1-6这段经文，说明了独一的上帝是教会合一的根基，所以真正的教会也要显示出合一的本质。教会的合一是建基于借信徒所启示的真理上，例如祈求。耶稣为信徒祈求一种可以帮助世人相信他的合一，他认为这个合一和他与天父的合一是一致的。第二方面，圣洁的标志。从彼得前书2:9这段经文中，说明了 上帝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在最深入的层面，教会的确是圣洁的，就如每一个信徒因着和基督联合而从罪恶中被分别出来，归为基督，蒙他加上完全的公义而被算为圣洁一样。在基督里，使教会在上帝面前是完全毫无瑕疵以及道德上的污染。教会若与基督联合，必定会在生活上活出圣洁的方式。若是在道德上有什么亏欠，基督也会施予严厉的审判。第三个标志就是使徒标志。从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八到十节，这三段经文中说明了使徒是耶稣基督工作和复活的见证人，又是蒙耶稣基督特别授权托付福音的人。同样的，教会也是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因此教会是否合乎使徒的标志，在于他是否完全依从了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使徒信仰而定。使徒原意为奉差遣的人，除原来的十二使徒之外，圣经也将这个字义用在其他人的身上，只要这些人是奉差遣去传福音，去讲道，去宣教，但是他们不用像十二使徒那样拥有特殊的地位和权柄。第四个标志就是差传的标志。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八节中，这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它告诉我们差传是耶稣对门徒的吩咐，将福音带到地极的责任也同样成为教会的使命。使徒行传是一本差传的记录，书中的主题就是描述福音的广传，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一直到外邦人的世界中。因此教会必须差传，对周围的人在灵性上和道德上的福祉有负担，才能成全上帝的旨意。总结的说，真正属于基督的教会必定会借着人际关系上的合一、生活上的圣洁、对圣经权威的顺服、对上帝话语的宣扬、对差传的委身上，向世人表示了教会的标志。第五个大题，我们来看看教会的功能。教会的功能包括了敬拜、教导、团契、侍奉、四方面的内容。我们先来看敬拜。敬拜原文中有三个字可以表达，第一个就是指下跪、俯伏这个动作，反映出人对上帝顺服的心态。第二个就是指祭司的侍奉，信徒皆是祭司，所以要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第三个意思就是敬畏神，这是信徒生活的全部，存心存事敬畏上帝。敬拜的内涵是以颂赞为祭，上帝的话语是敬拜的基本要素。犹太会堂是以宣读和解释律法为敬拜的主要部分，初期的教会也是通过宣读和解释圣经为主，现在的教会也是在主日崇拜来敬拜主，领受圣餐，我们奉献，我们唱诗，我们讲道，所以基本上的敬拜内容是大同小异的。新的敬拜主的心态是这样，我们时常觉得我们到教堂来，我们的目的是说我会得到什么，但是圣经的教导，真正的敬拜主的心态应该是我将什么献给上帝。 敬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亲自与敬拜者同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马太福音28章20节表明了信徒与主一同积极庆祝主的同在，为他的复活得胜而欢欣，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的运行与他相交。第二个特点就是圣灵在信徒的敬拜中大有能力的运行。从约翰福音10章24节、腓立比书3章3节中，这圣灵使人体验到属灵的事实，查验人心，制止血气的冲动。圣灵帮助信徒祷告，帮助信徒颂赞，领导人明白真理，将各样的恩赐分给人，叫不信的人知罪。第三个特点，会众在爱中彼此相交。从使徒行传2章42到47节、4章32到3节中，表明了信徒间深入的彼此关顾和真诚的参与，是初期教会敬拜生活的标记。以弗所书4章12到16节中，说明了信徒在爱中相交，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看第二方面的功能，那就是教导。根据提摩太前书3章15节指出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此他有权柄和责任保持真理的纯正，抵挡一切的异端邪教。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赐下圣经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教导信徒明白真理。这个教导的内容包括了去除错误的教义，令信徒生活有爱，产生属灵的滋养，令人敬畏，令人顺服，令人过正确的生活。圣经中的例子，教会一开始就开始了圣经的教导，保罗也教导人要教导圣经。教会第三方面的功能就是团契，原意是在某些事物上共同分享，信徒建基于一个共同分享的生命，就是上帝自己的生命，这也是教会的特色。初期教会团契的方式是擘饼和祷告，擘饼包括了是爱的筵席和圣餐。此外，他们也注重祈祷的团契以及爱的团契。团契基本的特征就是爱，正如哥林多前书13章、约翰一书3章16节表示了弟兄姐妹们之间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也表明了这个爱的团契使世人认出他们是主的门徒了。团契生活也强调了信徒是彼此相属的，所以保罗也常常使用了彼此这个词语，例如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建立、彼此合意、彼此劝勉、彼此代求。连彼得也在彼得前书4章9节用了彼此服侍这个字眼。教会的第四个功能就是侍奉。马可福音10章45节，马可福音10章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以身作则的服侍，说明了谦卑的侍奉才是真正伟大、合神心意又能荣耀上帝的侍奉。所以初期教会以服侍为使命，它包括了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向信徒做不同的服侍， 如彼此运用属灵的恩赐，他们彼此服侍，彼此共济别人的需要，向别人施怜恤，帮助别人。他们也执行教会的纪律。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说道：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圣经对教会的侍奉有下列三方面的教导。第一，圣灵的恩赐。根据彼得前书四章十节的经文，圣灵赐给每一个真正重生的人至少有一样的属灵恩赐，让他可以参与侍奉。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十一节中，让我们看到信徒有责任去发掘自己的恩赐，认清自己的侍奉岗位，并且好好的利用恩赐，好好的服侍上帝。以弗所书四章八到十二节也指出了属灵恩赐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就是使基督的身体得到建立和增长；第二，荣耀基督。第二方面就是专职的侍奉。从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三节，提多书一章五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的经文中提出了起初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后来在教会时代，教会也选立了长老，监督、执事、传福音的人、牧师和教师等专职的侍奉人员，和信徒一同配搭侍奉。从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这两段经文中也提到信徒皆祭司，也表示了信徒具有一般性的祭司职事。第三方面，教会以外的侍奉，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中指出了教会必须在世界上做光做盐，借好行为来荣耀上帝，一方面透过传福音，另一方面致力促进社会的公平、纯洁、诚实和恻隐之心，谋求一个更能够反映上帝诸般美德的社会，使上帝的名更受尊崇。弟兄姐妹们，教会的定义让我们清楚看到，教会乃是指一群属耶稣基督的人相聚在一起读经祷告的团契，所以不论是大礼拜堂、家庭聚会，都可以称为教会。教会的特性指出了教会是属于上帝的，不论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此外，圣经也用了许多的象征，如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上帝的羊群、上帝的葡萄园、上帝的家、上帝的子民，来描述教会。教会也具有四大标志，那就是合一的标志、圣洁的标志、使徒的标志、差传的标志。教会的功能包括了敬拜、教导、团契、侍奉四方面的功能。总结的说，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在地上做耶稣基督的代表和见证，向普世的人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引领更多的人进入上帝的国度。在节目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想给你们一些功课，让你们可以好好的思考。第一题，请你说说你在教会侍奉的喜乐。第二个问题， 分享你对教会四大功能，就是敬拜、教导、团契和侍奉中的理解。请你把你的心得写下来，然后寄给我。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会。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
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也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是永活的真神所拣选的，所宝贝的。我们在主面前就像活石，以便被建造成灵宫。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说道，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教会。相信这时候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会和我一样，觉得明白真理、认识主耶稣基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